前面书咱说了，苏定方想要弃暗投明，所以啊把侯君集给放了，而且十分坦诚的说明自己的心意。一开始侯君集不相信，他以为啊这里头有阴谋，后来凭着直觉这一观察，他发现苏定方说的是实话。要不怎么人活着得有经验呢？想要骗过侯君集的人恐怕不多，因此侯君集啊这才把心放下。我说苏大帅，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。好，我代表唐天子，代表大帅军师满营众将欢迎你。苏定方感动的是热泪直流啊，带着俩儿子苏山苏海跪下给侯君集磕头。侯君集赶紧用手相搀，大帅使不得使不得。等站起来之后，这苏山呢说话了，我侯爷，我有件不放心的事儿，我爹莫不开说，我得说。我们唯一的顾虑是什么呢？这一投降之后，我们恐怕这个后果，这侯君集就明白了。你放心，什么也不要顾虑，你们这是弃暗投明，蒋功补过。换句话说呢，叫立功赎罪了。你们担心什么呢？别的我都不担心。他是这么回事，我爹不是用乱箭射死了罗成吗？这个唐天子都把我们恨透了，说什么要把我爹抓住，剥我爹的皮，抽我爹的筋，因此呢我们害怕呀。一旦投降之后，倘若真这么回事，我们是自找倒霉嘛。故此我们这有点不放心。少帅，你把心放下，我们唐天子那是有德的君子，另外英明之主啊，那个人是高瞻远瞩，看得最远不过，而且有爱贤之癖，你们父子要投降了，他高兴还顾不过来呢，还能因为那件事处置你们吗？再这一说，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，过去那叫各为其主啊，两军阵前能不死人吗？谁把谁杀了也无所谓，这有国仇没有私恨呢。我担保，保你们父子平安无事，怎么样？侯君集说话有分量，他这一担保，爷儿仨把心放下了，真是千恩万谢。侯君集就问呢，苏大帅，你准备什么时候采取动作？就在今晚，今晚上就动作。对，侯爷别忘了，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了，一耽误后果不堪设想。刘黑塔、飞波僧、铁板道对我怀有疑心，他瞅着我们爷们别扭，随时随地都可能有人告发，因此力在速战。要，但是咱得想法跟唐营通个气儿啊，外边攻城，里边开花，这叫里营外合，不见光咱这几个人儿，恐怕不好办吧。侯爷你放心，别看我的兵权被剥夺了，我手下还有亲兵卫队5000余人呢、啊、我这府里还好几百人呢、啊，完全可以够用了。咱们干脆不用等外援，就采取行动，把城门开放，到了那会儿唐军还能不进城吗？ 也有道理。现在什么时候？三更天都过了，现在就得动作，不然天亮了就不好办事了。好嘞，那就听您的。您现在依然是大帅，我是您手下的战将，您就分配吧。哎呀，侯爷，您怎么这么客气？苏定方说到这儿，一转身把大儿子苏山叫过来。儿啊，你马上到教军场，把咱的亲兵全都集合起来，当众说明，马上咱就反对刘黑塔，就归唐了，明白？儿啊，多加谨慎呐、啊，明白吗？我懂。苏珊全身披挂，带了四名亲兵就走了。那苏定方也没闲着，让二儿子赶紧把帅府里的亲兵卫队集合起来。咱没说嘛，也有好几百号呢。这一集合，前院的黑压压的站得满满登登的，人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半夜集合，这为什么呢？再一看，大帅苏定方站到台阶上，旁边还站着个小矬子。哟，这不侯俊基吗？让我们抓了俘虏了，看这意思不像啊。人们心里都在揣测。单说苏定方一看人都来齐了，到现在没什么可顾虑的。众位弟兄们，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，从现在开始我不保刘黑塔了，我要投靠大唐朝，福保真主李世民。人们一听，哗，交头接耳，这是个大事儿。哥哥兄弟，
听，
你们先都别说啊，听我说，我为什么背叛刘黑塔？因为他是个势利的小人，嫉贤独能，不纳忠言呐、啊。我们两个人合不到一块儿，因此我要弃暗投明。我跟大家说清楚，愿意捧我这个场的，跟着我走的，我双手欢迎；不愿意跟着我走的，我也不勉强。我帅府里还有不少金银财宝，大家分吧分吧，各奔他乡去吧。众位啊，你们看怎么样，走哪条路？一开始没人言语，大伙心呢都想着自己的心事。后来有个当差的喊了一声，大帅，您上哪儿我们跟着上哪儿。我跟着您鞍前马后多少年了，大帅对我不薄啊。我弟兄们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我愿意跟着大帅走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哇，苏定方点了点头，既然大家异口同声，我先谢谢了，现在就收拾东西，然后到院中集合，马上出发。苏海还说呢，时间宝贵，不能耽搁，速去速回，快！呱，大伙动作开了，谁没点东西啊？归着归着，各拿刀枪棍棒，然后到院中集合。苏定方就一人仨，没有家眷，所以人走家班，干净利落。他跟侯军机两个来到帅府大门这儿，吩咐一声，开门落锁。滋溜溜溜溜，咕啦啦当当的，门开开，刚想出去，坏了，就见府门外灯球火把，亮子油松，照如白昼，一队人马把府门给堵上。再往两旁看，全是刘黑塔的亲兵。借着灯光一瞅，领队的正是那个妖道铁板老道，后边是他几个徒弟。 苏定方倒吸了一口冷气呀、啊，听说坏了，这个消息怎么走漏的这么快、啊？这刚动作，那人就到了。其实啊，这老道也不会掐，也不会算，他怎么来的呢？原来啊，他对苏定方起了疑心了，就因为苏定方给侯军机保本求情，老道心里不痛快，心说苏定方是哪头的，这把侯军机给宰了得多什么事啊，他为什么非保他不可呢？表面上说的似乎有理，又极其无理，但自己刚来，对内幕的事情不太了解，也不便多说。他等着苏定方把侯军机带走了，他这才问刘黑塔：“王爷，我怎么搞不明白？我看这苏定方似乎有点什么毛病。”这一句话碰到刘黑塔心里头的。这刘黑塔最近一个时期啊，跟苏定方面和心不和。县长，那你看呢？我觉着这里边有文章。王爷，大敌当前，人心叵测呀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王爷要多加谨慎。这两个人不必把话说透了，这么一说，彼此心照不宣。这老道呢，怎么想怎么不放心，所以带着几个弟子，领着伙人，来到苏定方府门外，到这就包围了。他想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其实说来也巧，刚到这府门开了，两头这才照了面。老道这么一看就明白了，还用说话吗？一看侯军机没事了，跟苏定方肩并肩一块往外走，一瞅这差价，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。铁板老道冷笑了一声：“大帅，这怎么解释啊？这怎么回事？”一开始苏定方迟愣了，有点害怕，可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。大丈夫悔了不做，做了不悔，已经到这个看劲了，怕也无疑啊。苏定方也冷笑了一声：“道爷，这你还用问吗？要想叫我说说清楚，我弃暗投明，我归了大唐朝了。”哎呀，铁板老道大吃了一惊，他知道苏定方有勾勾心，但不知道动作这么快，更没想到他能叛国投敌，因此他吃了一惊啊。苏定方啊，苏定方，后汉王对你不薄啊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？我苏定方，现在你幡然悔悟还来得及，如果再走下去，后果可不堪设想。你别忘了，这是在临夏城里，你他翅也难飞。多谢道爷的盛情啊，我心领了。不过你说晚了，这个事儿我是非干不可。好啊，无量天尊，你找死！铁板道也豁出去了，百宝剑是直奔苏定方。侯军机在旁边一看，能挡着吗？赶紧一晃三叉鬼头刀，奔就奔过来了。妖道，来来来来，我陪你走几趟。侯军机，你乃我手下的败将，来吧，今儿我抓你第二回，不过这回把你逮住，你可活不了了。两个人话不投机，是当场动手，就斗在一处了。苏定方一看事到了现在，得争取时间了， 单对单，各对各，我们显然要吃亏。他回头吩咐一声：“弟兄们，别等着了，冲啊，冲啊！”500多人往前一冲，把老道给包围了。老道还有徒弟呢，还带了不少军队呢，往上一冲，展开白刃格斗，是一场惨烈的战斗。你听吧，叮当当，哎呦，噗啊，噗噗，哎呀，叮当当，叮当。你死我活，这打坐的一团，参这儿打的还不说，那苏珊呢也遇上麻烦了。苏珊奉他爹之命上教军场调兵去了，到那儿挺顺利，把手下5000多人集合起来，也没多说，告诉他们有特殊任务，马上跟我走。这些人都跟了苏定方多年了，那么少帅来了得听少帅的。出了教军场刚走的十字街，迎面正好遇上飞波僧。飞波僧干嘛呀？奉了刘黑塔之命，今天晚上巡城，领着那么1800人。结果两军相遇了，飞波僧就觉着不对劲儿，一看是苏珊，他就问少帅：“你这干嘛？你集合人马要想干什么？”苏珊也是个急性子，让人这一问张口结舌，干脆说实话吧。我说你问我呀，你是糊涂着呢，今天把事挑明白吧，我们归唐了，我们父子造反了。哎呦，弥陀佛，好了好了，既然如此，我看你们哪里走。飞波僧拽出兵器跟苏珊斗在一块儿。苏珊也是这么想的，论能耐几个也干不过这和尚，干脆以多取胜吧。他把宝剑一挥，弟兄们冲啊，往上一冲，两军混战，就在那胡同街口就打起来了。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，有人撒脚如飞到王宫给刘黑塔报信，王爷可了不得了，今天城里要出乱子，苏家父子反了，现在正打着呢。刘黑塔一听，什么？好啊，苏定方，你吃我喝我还烦着我，这还了得吗？紧闭城门，调动军队，一个不剩给我斩尽杀绝。他马上要采取行动。咱这么说，时间要长了，侯军机也好，苏定方也好，都没有好果子吃。为什么？人太少了，在人家的1亩3分地儿，周围都是人家的人，那么这5000-6000人越打人越少，人家是越打人越多呀。正在那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不知道谁把城门给开开了，唐军呢就像风铃一样吹着牛角别列号，冲啊！也不知有多少，这铺天盖地跟绝了堤的洪水相似，就拥进林下府。此刻天已经蒙蒙亮了，城里的守军看得十分真切，一瞅是大唐朝的旗号，再往城头上一看，也是唐朝的旗号，兵无斗志啊，没心打了。哥哥兄弟可了不得了，唐军进城了，林下府守不住了，快跑吧，快跑吧！真好像是秋风扫败叶。那要说唐军 怎么来的这么快呢？有原因的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小白猿侯军机奉旨夜探林家府，临走啊跟皇上和军师说的清楚，你们放心，我呢摸摸底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然后我就回来。结果侯军机这一走没回来，皇上和军师大帅一只眼巴巴守着四更天，还没有任何消息，李世民就坐不住了。李世民心说，坏了，我侯王兄肯定出事儿，这哪能再等呢？他把这个想法跟军师大帅一说，两个人都有同感。武士公就说，那么以陛下的主意呢，为救我的侯王兄不能再等了，调动人马攻城，就这样采取行动。这李世民真是个马上的皇帝，当机立断了，调动五万生力军，暴打前敌的是尉迟恭、程咬金、满营众将，皇上在后头督战，一鼓作气冲过护城河，就占领了东关和北关。咱还得说清楚，这是城里头出事了，自顾不暇，城里要是平安无事，唐军想进城也是势比登天呐。因为刘黑塔呢家里这一出事儿，顾及不过来了，所以唐军钻了个空子，先进城的把城门开放，搅起千斤闸板，放下吊桥，故此唐军顺利的进城。单说程咬金一马当先，老头子舔着大肚子，抡着大斧子，刚走到狮子街，一看这正打人，他人高马大呀，一看正好看见飞波僧跟一个年轻的在这玩命，程咬金就喊了一声，哎，我说那和尚我瞅你眼熟啊，你不是飞波僧吗？飞波僧一看，完了完了，程咬金进了城了，看来临下难保了。到了现在他把脸往下一沉，也顾及不了许多了。程咬金不才正是贫僧，哎，我说飞波僧啊，你这脸皮有多厚啊？嗯，我们皇上有好生之德把你给放了，你曾经许诺了你要改恶向善呢，哎，这一看呢不是那么回事，你这和尚一贯是说瞎话呀，你还在这为非作歹啊，呸，你这脸皮有多厚。飞波僧也豁出去了，对对，我这脸皮多厚跟你没关系，咱是两国的仇敌，你拿命来。说着他跟程咬金交了手了。哎呀，苏珊这才喘了一口长气啊，老千岁，我们苏家父子投降了，咱们可是一家人了，我手下有五六千人归您指挥。哦，程咬金这才知道怎么回事，哦，苏定方父子投降了，一点都不知道，到了现在也没工夫再询问了，先打吧，等打完了再说，因此跟飞波僧才决一死战。